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各位在黑市的弟兄姐妹，各位平安。今天是阴历的初六，还可以跟大家再说一遍，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主人满意，又是一年哈，又是到了一年。我还记得今年的年初的第一个主日，我在这个主日分享了一篇道，题目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1月3号的。那一次我用的讲道是，也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总共只有3节。那我也提到过，也讲过，那它是希伯来书中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捩点，是承先启后的一个转捩点，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19节到第25节是相似的，是对应的第二个转捩点，把我们这本希伯来书的中心的神学讲论的部分，特别是讲到大祭司，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18节，前后把它框起来，是两个转捩点，把这个框起来，首尾呼应，在内部的结构和措辞上有许多平行的地方。这两个劝勉的部分，这两个是第这个希伯来书第4章16到19，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第10章的第19节到25节这两个部分是分别它的结构跟措辞都有许多地方是平行的，这两个部分都是劝勉的部分，但是希伯来书除了劝勉之外，也有警告。在第4章的第16节到第14节这3节的劝勉的地方，他的警告在第6章的第4节到第6节。我今天不讲了，我上次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分享的第10章的26节19节到26节。他的警告的部分就在紧接着下面的第26节到31节，今天也没有时间跟各位分享。我主要讲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有好几段落是劝勉、警告、劝勉、警告。希伯来书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10章的19节到25节，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讲明的事情是，在有关基督的真理与这些真理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之间有很重要的联系，有很重要的联系。在属灵的增长过程中间，知和行应该是并重。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地讲述我们应该做什么，好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付诸行动出来。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必须和我们的教以教义为我们的基础，并且有活力的实行出来。我特别强调一点，有活力的实行出来。如果我们忽略了教义，信仰就没有动力，也没有方法，甚至分不出来是正统和异端。但是，忽略了实践，教义不过只是一个空中楼阁罢了。处于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的时代，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对真理完全的拒绝，导致轻忽顺服上帝跟上帝话语的权威。在这个时代中间，人心顽梗，成天所想的、所说的、所听的，都是不荣耀神的，阻挡人认识真理。 引诱人离开真理。希伯来书提供了劝阻和警告的作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我来读，各位慢慢的听。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知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忠实的仆人写下这一本宝贵的书，让我们可以来学习，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劝勉以及你自己的警告，让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以至于我们共同的在等候主你的再来。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我讲过我们第一次讲的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是第一个劝勉，第一个劝勉。那他在他最后的一节第十六节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结束了那个一系列的劝勉，同时也展开了下一个劝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一系列的劝勉。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里面，作者讲述了一样事情。第一个，他劝勉的凭据，劝勉的凭据是什么？就是教义，这就等于一个我们基督教的教义，他劝勉的凭据是什么？是教义，付诸行动的态度，就是靠着信心，有教义，有信心，以及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方法，实际的行动。再强调一点，有教义，劝勉的凭据，有信心，付诸行动的态度，还有来到神面前的方法，实际的行动。我把这几节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亲近神的两个基础，两个基础，两个 foundation。第二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亲近神的态度 ，attitude， 他的态度。第三段，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亲近神的方法。我们怎么样亲近神？怎么亲近神？我们一段一段来分享。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亲近神的基础，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再念一遍，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为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有两个基础，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十九节到二十节，第二个基础是二十一节。有两个基础，有两个基础。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基础，第一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九节这边讲的。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坦然进入至圣所。 因为他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这样说，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亲近神的凭据不是靠自我的努力，我的恩赐，我的负责任，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唯独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只有这一个凭据，让我们可以他自己的血，让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这几节告诉我们在新约下面的人呢、啊，我们可以享受是何等大的属灵的福气和权利。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只能远远地站在圣殿的外面，把祭物交给祭司，祭司呢来献祭或者在圣所服侍，也只有一个人大祭司，每年只允许一次带着动物的血战战兢兢地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新约下，神的儿女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地进入圣所，就至圣所。坦然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恐惧，没有惧怕，和旧约大祭司的态度恰恰相反，一个是战战兢兢，一个是坦然无惧，正好恰恰相反。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到神的面前。前面第四章的十六节我再念一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神允许我们随时随地的到他的面前，靠着耶稣求帮助，得怜悯，蒙恩惠。不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头，他有问题要问他的助教跟教授，还要看他的时间，他说这个时间你可以来，那个时间你不可以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人中间的中保，为什么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能，我行，我有恩赐，为什么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肯去求告他，结果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埋怨上帝。在这两年的这疫情中间，多少神的儿女在埋怨上帝，埋怨上帝。我以前有一位牧师啊，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同甘啊，要持续好好的有灵修的生活。他接着说一句话让我很警醒，他说啊，就连许多的牧师都不灵修啊，这是多么属灵可怜的情况。灵修生活是坦然进入神面前和神亲近的实际啊。我再说一遍，灵修，个人的灵修生活是坦然进到神面前和神亲近的实际。第二个是亲近神的路啊，亲近神的路。我们看第二个亲近神的路，亲近神的路。第二个是亲近神的路。那这边讲到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是通往至圣所的一条路，是通到神面前的路。这个路呢，就跟今天早上这个王林所说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那边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道路，是一样相同的，就是能够让罪人直接达到神面前的途径，直接达到神面前的途径。我让在这个地方暂时的停一下下，我们现在已经不为怪了，我们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整个的启示过程中间，旧约是不可以的。你还记得在西乃山下，摩西带了会众在西乃山下，他们看到山上的雷轰，看到那个云，看到各声音，他们很害怕，跟摩西说你去，我们不敢去，他们不能够见神。他们有了会幕以后见神也是只有那一个人 亚伦，亚伦的大是大祭司，他一个人一年一次，只有一次，不敢第二次，只有一次。我将来说过，战战兢兢的进去，对他们来讲，进入那个至圣所，对所有的人来讲，是不可能可以进去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坦然这个字进去。我分七个小点来跟各位来分享。这里分别是，第一，借着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第二，是为罪人开的路；第三，是已经开了的路；第四，是只有一条的路；第五，是又新又活的路；第六，是从幔子经过的路；第七，是通往圣所的路。我们一个一个来往前看，我们一个一个往前看啊，一个一个往前看。第一个是借着基督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只有基督才是这一条路。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二节讲，他自己，而神的儿子自己，成了永远赎罪的路，他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自己的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也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只有一个，是他是谁？就基督，基督为我们开的路。这一条路是一条血路，是一条血路，是得救必经之路，也是蒙神喜悦的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铺成的路，所以我们才可以有如此大的功效，我们可以到里头去，不流血不能够赎罪，这一条是一条血路。第二个是为罪人开的路，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他为的是拯救罪人，是为罪人开的路，为拯救罪人，这条路为他自己，但是自己认为我是罪人的开的路，我自己我说我是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为这些人开的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直接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你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只有当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他是为罪人开的路。第三个是已经开了的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是人类历史上超越时空的事情，超越时空的。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是因着信往前看，还没有发生，但是因着信往前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时代的人，是往后看，往后看，也是凭着信心相信。它是历史的事实，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是已经开了的路，已经开了的路。第四个，是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我再说一遍，《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别的名，只有这一条命，唯有这一条路是引到永生的道路，除了这一条以外没有任何路，其他路都是 引到灭亡的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什么，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两条路，只有一条路是往永生，除这个之外都是到灭亡之路，都是到灭亡之路。第五个是又新又活的路。神在整本的圣经中的启示啊，以耶稣基督的救，都是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哪里开始呢？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开始，它是渐进式的启示，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才达到了巅峰。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已经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到了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大卫的后裔，一点一点到最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是启示过程慢慢达到了巅峰，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所以是一条新的路，在此以前都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没有人晓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什么意思。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当天使跟玛利亚讲的时候，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是一个童女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启示，慢慢的启示，原来是都是隐藏的，但是呢，它是一条活的路，是引往永生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走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重新创造的。新人是因为在圣灵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永生的道路。第六个，是从幔子经过的路。这个幔子很显然的是指着圣殿里面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面绣了什么？基路伯的幔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圣殿里头，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的裂开两半。耶稣的死，第一，除去了旧约大祭司每年一次战尽的带着动物的血为自己为百姓的赎罪，除去了，没有了，这个幔子裂开了，没有了。第二个，从此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引导罪人坦然无惧的随时可以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相见。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撕开的，为我们破碎的。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薄饼的时候，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破碎。最后有第七个，是通往至圣所的路。这个幔子本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用的，至圣所里面是什么？是月柜跟施恩座跟两个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至高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在旧约时代，通往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我将来说过了。但因着幔子的关系阻隔了，是由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小心翼翼的进入的。但是当幔子裂开成两半以后，进到神的面前就已经开通了，向所有神的儿女开通了，是经由耶稣进去的。所以耶稣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第二个基础，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身为大祭司的基督已经升到高天，现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做神人中间的中保，在神的面前代理人向神祈求，代表人向神祈求，成为肉身的基督，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人说话，他也治理地上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治理神的家。这个治理啊，他是治理的意思，是主治的意思，主治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说什么 ？Over the house of God, over the house of God。所以治理的意思是主治的意思，主治神的家，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来主治教会的家。但是很不幸的，地上许多的教会，往往许多人只听人的话，耳朵听不见神的话，因为他们不深读圣经， 怕人过于怕神，以致导致许多的争纷，撕裂了教会。基督以他的血和他大祭司的身份，保证罪人可以坦然地进入至高神的面前。这个以大祭司的身份治理家做基础的，成为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保证和支柱。我们看下面，亲近神的态度，第22节到23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知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耶稣基督与他的血的代价和至高神大祭司的保证，这个大祭司的保证，因为他是一次做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永远的，不是旧约的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他是永远一次的永远的大祭司。他的保证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往慈恩座的前面，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以慎重的态度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点一点来跟各位分享，一点一点的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一段哈，我用新译本来讲，可能比较容易看哈。新译本这样说啊，他说：“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尽，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旧约的牛羊的血只洒在人的身上，洒在身上物件的身上，但新约耶稣基督的血是洒在人的心里，使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所谓这个真正的安息的心态，才是亲近神的态度。这种安息的心态，是因为被他的血洗净过的，没有亏欠的良心，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第二个，身体用清水洗净，这句话哈，特别用以西结来解释比较好。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洗洒在你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偶像。”这里的清水的洁净，象征神除掉以色列人的罪恶，尤其是他们拜偶像的罪恶，洗净，把它洗净，洗净。雅各书的4章8节也这么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要洁净你们的心。其实耶稣啊也说过，当耶稣在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他把衣服脱了，拿一个袋子缩上腰，来洗每一个门徒的脚。洗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不可以，他说你要不洗我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我洗，全身都要洗。但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洗澡？我们要更常常的洗脚，洁净需要时常的去洗，常常的去洗，天天的去洗。同样的，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也是我们天天在灵修上面必须有的一部分。所以清洁的内心是亲近神的态度，清洁的内心是 亲近神的态度。诚心，诚心，就当存着诚心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耶稣这样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嘴只有嘴唇上尊敬，心里根本就远离他的，不信的，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讲的是给人听，哇，我讲了以后很属灵，但是我心里头远离，心里头远离他，做什么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不要忘记，这位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绝对的真诚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亲近神要自己用真诚的心来亲近神，没有虚假，没有虚假。第四个，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一章是很有名的，讲到个信心的伟人。十一章的第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信有神。充足的信心，这个充足的意思是坚定的意思，是充足的。原文的意思是坚定的意思，我查了一下，是坚定的意思。坚信神的存在，以及他在坚信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我坚信，坚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三天的复活，我们在他国度里得到永恒的救恩。所以当不信的人，特别说我是这个无神论的人，啊，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不可能的事情，哇，你也不辩驳，你也觉得可以跟他苟同。我坚信耶稣是在2000年前被钉十字架，而且三天以后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充足的信心是亲近神必有的态度，充足的信心。第五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不知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是真，是信实。作者劝勉要坚定的承认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指望，我们没有别的指望，唯一的指望，基督。对那些被牵引要放弃基督信仰，转而追求犹太教的人，这对当时的作者的提醒是：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为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讲说，上帝绝不能说谎，绝不能够说谎。这个动词，这个坚守是现代的时态，强调坚守的劝勉是要持续不断的进行，持续不断的进行。我们怎么持续不断的进行？我们怎么样持续不断的坚守？当我断断的续续的有灵修的时候，我的坚守就很难坚持到。每当我灵修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更坚固一点。当我完全没有灵修的时候，人家说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事情是一个虚传的事实，我也半信将疑，也半信半疑的。除非我们有天天的读经祷告，认罪悔改，看到圣经的话语，我坚信，这是一个现代的时态，是持续不断的做下去，是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显然应该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所带出来的行动，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真实的信心是一定有盼望有指望的。两年前三年前 我们邀请了一对在神学院念书，在我们教会啊这的一对夫妻，来到这个科隆来服侍，一对相对的，对我来讲相对的年轻人，也50多岁，他们孩子也大了，他们来了科隆。然后在科隆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弟兄写一封信给我，说他决定奉献去念神学院。过了没有多久，他太太也写信说他也奉献，所以他们去了神学院。那去年年底之前他们毕业了，毕业以后当然我们教会就把他请来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感谢主，非常好啊，这一对夫妻非常好。但是去年年底来了没有几个星期，太太就觉得心这个地方这个中间很痛，后来到医生痛得很厉害，就到医生那看，就发现食道跟胃的接触的地方癌细胞。其实这让人会他也会想到，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们跟他接触，他现在每天写他的日记，每天写他的日记，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他要找医生，结果发现他的保险还没有拿到，当然现在已经拿到，也觉得是怎么有这样子的困难的事情。我们全教会也为他祷告，送食物等等。那感谢主，现在这个事解决了，要去美国最好的一个肿瘤的医院，在 Texas 叫做 MD Anderson 去那边去医治。但是他也在想，我们他的想到他有没有指望，我现在要我们刚要出来服侍，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他从他的日记里头看他的信心，如果他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他绝对是没有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一定有指望，一定有指望。这个指望不只是现在，也是未来。现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段时间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确实，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就到他们家里去看他们。我说，假如你们现在是神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情多麻烦，不管是保险也好，整个教会来支持也好，但现在在教会里服侍，马上有保险，而且全教会来支持他，不但是慰问、祷告、送食物等等，盼望现在的盼望，神与他同在，未来的盼望。将来必和神在新天新地里头，不管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我们将来一定走一个最好的地方。像保罗说的，我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因为这个样子让我们促使我们更能够亲近神。下面这边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安静一下，来默想一下，默想一下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我们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的罪吗？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在一起祷告啊，上帝啊，求你原谅我们的罪。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把你自己的特别哪一方面，你自己在神面前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的罪认罪悔改，有没有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祷告的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哎呀，我也 不大敢保证这个有没有神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他们。还有没有坚定不摇的指望，不摇动的指望？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身体好不好，环境再坏， 我不摇动的指望，等候那个将来要救我，要救我。为什么？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这样说，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原来我是一定死的。创世纪里面讲到，如果你吃的果子就必死。他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他与我同在，还要救我，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过去救我，我信主，现在还在拯救我，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将来我一定会与他同在，在乐园里头，在新天新地里头。用什么方法来亲近他呢？用什么方法来亲近他？24节跟25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就当如此。最后的一个劝勉，我们前面讲过的劝勉是讲个人的方面，个人的方面，这是个人的方面，个人的灵修，个人要真诚的信心等等，是个人方面，都在那个人方面 的属灵的信心。但是这一段开始以后呢，是讨论基督徒群体彼此的关系上的灵性的问题。前面是个人，现在是群体的。既然有了一个个人坚定正确的信心，我们就应该活出什么东西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我们不只是个人的追求灵性的成长，更要活出属灵的生命来。所以说教会里的团契，或者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讲小组的重要性，我们有这个读圣经的这个一起读圣经，或者大家读圣经的人，有，很好，都很好，但是是个人的。但是你怎么活出来，你读圣经以后，你看到这个神讲的话，你怎么活出来，这需要一起。但这个一起，神先让我们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基督徒的中间，这就是教会的小组。我呢，往往看不见我自己的短处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用诚实，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能够让我慢慢的改进。所以这边讲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个人在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是应该活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借着一个团契的生活。这里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三个互为因果的，彼此相顾。如果彼此相顾，在小组里、团体里头，我们大家彼此相顾，就让那些爱心冷淡的人就可以激发起来。原来很自私，爱心也很冷淡，哎，看到彼此的相顾，就激发了他的爱心。当爱心受到激发的时候，我就会什么？就会勉励我去行善，去照顾别人，而且勉励行善的结果呢，又更增进了彼此相顾，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而且是不断的让增长的，更能够彼此相顾，关系更能够相好，彼此相顾，因为更能够彼此相顾，就像一家人一样，更能够激发人的爱心。越是激发人的爱心，越让我们能够彼此看到他也行善，我也行善，我们把上帝的善能够行出来，这是一个循环的。我就想到三福的这个事工的例子，就是正好是这样一个例子。当我们学习三元布道的时候，是学习如何传福音的方法跟理论，这是头脑的。头脑我教了你很多，但你不一定会传福音，你也会背，但是你不会传福音，是头脑的知识。但是当这三个人一对出外做第一次实习这个福音探访的时候，往往因为当时很紧张，可能会讲了一半就忘记了， 马上就有人，队友就帮你补上，接续复一复福音的这个讲福音的讲述，这就不是彼此的相顾吗？当我们开口来问问被探访的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问的时候，问的人心里面就蹦蹦蹦蹦的跳，很紧张。其他的队员也是很紧张，但是一听到说我愿意这几个字，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兴奋，激发起福音的热情跟爱心。哎呀，我讲的这么差，竟然他也能够信主，激发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心跟爱人的爱心，进而在训练的中间，不断的训练的中间，因为三福是有三个月的时间的训练，三个月的中间互相的劝勉，然后传福音的动力，这个样子，这个动力就一次一次一次的在福音的探访中间改变了原来我对传福音有惧怕的，我没有恩赐，我害怕的。这就是我们北堂三福团队19年继续有活力存在的原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的作者除了正面的鼓励，他也以负面的警告信徒属灵的下滑。他说你们不可负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原文的翻译是什么？不可离开我们自己的聚会。我再讲一遍，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原文是说不可离弃我们自己的聚会。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呢，自己的聚会就是指基督徒的聚会，和跟犹太人犹太教的聚会，就是那个是另外的聚会。当希伯来人的信徒有些人在灵性上开始退后，受到犹太教的压迫，而且信心动摇，然后停止了自己的聚会，又想回到会堂里头去聚会，无论什么原因啊，停止彼此团契和敬拜，通通意味着他们的信仰不再坚持下去。鼓励不可能在孤立中间进行，必须是互相的鼓励，必须透过责备跟警告表达出来。特别是这两年的疫情严重的时候，许多的教会都纷纷的转到线上聚会，如此的聚会的形式往往导致有些基督徒慢慢的渐渐的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查经，不参加了敬拜。当人渐渐的远离教会，疏远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交通，也就是离上帝也越来越远了，换言之，离世俗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希伯来书是一系列的劝告跟警告，劝告跟警告，这里有四个在希伯来书的警告。第一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你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谁给的呢？是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的。恐怕我们随流俗情失去，随什么流？随世俗之流啊。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你们要谨慎，要谨慎。这个谨慎的意思是说，你们离开了教会，一个人独处，你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你没有灵修，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在你脑子里头神跟你没有关系了，把永生神给离弃了。第三个，在第六章的第六节，若是离弃了道理，这个道理是谁给的？耶稣基督的道理，就不能叫你重新懊悔了。我们离这个道理呢，是维系你的心，让你的心 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你离弃了一个道理，就走到了魔鬼的里头，就不能够重新叫你懊悔。我绝对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对，我绝对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边告诉我一样事情，是我们人的责任很重要。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后面的一段，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暂没有。看到没有？这边讲得知真道，前面讲的离弃道理，离弃道理。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所听见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了真道理以后，知道了道理以后，我们故意犯罪，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也会犯罪，常常脑子里想的，嘴里说的，做的。但是当我犯罪以后，圣灵在我心里面来点醒我，那我第二天的早上的灵修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六七节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故意犯罪，我不理这个，我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前面也讲到，我得知真道以后，知道真道以后，记住，这是我们念书人的缺点。我们很能知道，我们很愿意学，我们对不知道的东西愿意去学，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许久以前我讲过一篇道，有一个例子，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波士顿在服侍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有几位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一个是全世界有名，做在营养上面很有名的人。那他呢是营养，我要讲营养，这是营养，他写了很多的书。我那时候在波士顿的时候，他已经是庆祝他第500篇的 paper， 500篇的这个文章。他有的时候早上就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一下我们要做的东西。他早上来谈的时候，这个嘴里面就闻到烟跟酒的味道。早上清早，他是营养的专家，他知道的非常的多，全世界有名，全世界有名。但是他所行的东西刚好跟他知道的是相反，这就是我们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活不出来，以至于我们故意的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停止聚会开始，当我们一开始停止聚会，这些事情就开始发生，开始发生。CCGM 的牧者同工啊，在每一个主日都来到这个 K 市实体的聚会场所，好几位，但是呢，参加人还是很少，非常的少。我一直有这个担心，我怕等真正实体，因为现在欧洲已经开始全面解放，慢慢解放，等实体真正开放的时候，来聚会的人呢是寥寥无几啊。所以圣经命令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不可以停止聚会，停止聚会不但是自己的灵性受损，而且也成为别人不好的榜样，特别是教会的同工。你们不来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要来？你们都不参加查经聚会，我为什么要来？你们都不参加敬拜，我为什么要来？我们对上帝的事为什么那么样的吝啬？这样容易使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停止聚会是一个坏习惯，当这个坏习惯一旦养成以后，就常常的停止聚会成了习惯。我们要彼此的劝勉，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上帝。 我在看这个马丁路德传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很让我很激励啊，特别是跟我们现在疫情一样。在马丁路德做牧师的时候，他已经改教做牧师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也是疫情，那疫情更厉害，就是黑死病，哇，到处都是黑死病死的，所以他不出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绝对不会出门，政府不让我们出，我绝不出门，但是神的事情要我出去，我一定会出去。何老师跟我们是去年10月25号来到曼哈姆，我们是今年1月13号我们离开的，我们在德国中间行走了两次，这两次大概开车行了大概2000多公里，也有几次我们是乘火车到不同的城市去拜访团契。有没有疫情的风险呢？当然有，这个你比我还知道。你问我们害怕吗？我当然怕。但是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 ECM 成立教会而来吗？为了探望我们想念两年没有见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吗？但是除了我们必须出去买菜之外，我们绝不会没有事愚蠢的去逛街，我们不会的。但是神的托付能不理会吗？就如你是基督徒，主日崇拜能够忽略吗？主日圣教会在这整个这个疫情中间，实体聚会的时间比在网上时间更多，当然他们聚会的措施很严格。弟兄姐妹啊， CCGM 是刚成立的新的教会，我们的朝气在哪里？没有牺牲就没有成果，没有牺牲就没有成果。基督徒彼此的劝勉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劝勉我们彼此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说作者才说，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临近，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世界的末了的日子。只有共同聚会当中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聆听主的教训，共同等候主的再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间，不可能孤独的一个人走天路历程，不可能。结论让我们来反思一下，让我们再反思一下，我每天的灵修的时候来默想一下，我曾经思想到，那是因为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到他的面前。当我灵修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血的关系，我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也真正垂听我的祷告，是因为他的血。我们默想到这一点吗？第二个，我已经向他提过了，我们默想一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天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我是一个罪人，我天天的把我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昨天我说想的不该想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求神怜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吗？来到神的面前有坚定不摇动的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还要救。今天或者上个星期，我成佛借着行动和说话来鼓励一位弟兄姐妹吗？有没有激发爱心？第四个，我是否因着恒常参加聚会而得到激励？有吗？恒常这个字，特别是这才是我们人一个基督徒宝贵的、可爱的、芬芳的香气。恒常，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本宝贵的书，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互相的劝勉，彼此的帮助，激发我们的爱心，勉励我们行善。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离开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够存活。谢谢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曼哈姆教会，主啊，我们是一个新成立的教会，主啊，求你激励我们，给我们有朝气，给我们有活力，不让我们有一个怕死的心，我们也不愚蠢到我们不该做不该做的事，但是主啊，我们做你要我们去做的事。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